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释放那些为争取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并结束对参与六四的人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
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美中贸易前景和关税分歧。
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来的。
美中两国新闻主播电视约战落幕，外界对这场持续了大约16分钟的对话反响不一。5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的消息。30年前，和平示威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周围遭到暴力镇压。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被镇压3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保护人权是各国的根本的职责，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并且呼吁中国释放那些为争取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结束对参与六四的人及其他们家属的持续的骚扰。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在简报会当中关于六四30周年有什么说法？
30年来，六四八九民运呢，在中国是个政治禁忌。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于镇压期间有多少伤亡，并没有提出解释和说明。和六四有关的信息遭到封锁和限制，那么个人的相关纪念活动呢，也遭到限制。保护人权是普世价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罕见地表示，八九民运是一个大屠杀。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件事，那是对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每年都对那些仍在哀痛中的家庭表达我们深深的遗憾和悲伤，今年还会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美国已经呼吁，而且我们将会继续呼吁，全面和公开交代那些被打死、被拘捕以及失踪的人的下落。我们希望释放那些因为努力维持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关入监牢的人，并停止骚扰示威参与者和他们的家人。
30年来，中国政府呢，把有关六四的记忆从一代人身上抹掉。有大量的报道显示，在中国呢，绝大多数70年代末期之后出生的人呢，没有听说过六四八九民运，即使听说呢，也是通过翻墙，或是到了台湾、香港，或是澳门，甚至在海外才听说这个八九民运。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谈到美中贸易争端时表示，他的关税政策已经对中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所以中国很想要达成协议。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不过在我们讲这个美中贸易之前呢，在白宫方面这边也有一些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的更新。首先呢是今天我们去询问了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说是否有对天安门这个事件30周年更多的资讯。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白宫会有所表示。那么同时呢，就在刚才几分钟之前，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台 CNBC 才刚报道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针对天安门事件30周年发表重要的讲话。那之后呢，美国之音也会给大家做追踪的报道。那么此外呢，在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前往科罗拉多州的空军官校参加毕业典礼之前呢，他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回答了福克斯新闻网白宫记者库克的问题，关于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关于美中贸易是怎么说的。
China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with us.
中国很想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有了一个协议，而他们打破了那个协议。我想如果他们能够重来，他们不会那样做。我们收取好几亿美元的关税，中国补贴产品，所以美国纳税人只付了很少一部分。加上如果你看看通货膨胀，看看物价，都上涨很少。关税对中国产生的破坏性的影响， 人们带着他们的公司逃离该国家，那些公司离开以后前往越南还有亚洲其他地方，他们甚至还来到美国，这里就不需要付关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很虚弱的国家，就像伊朗一样成为一个很虚弱的国家，而伊朗也想要达成协议。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这个关税呢，是不会转嫁到这个美国人民的身上。不过呢，我们知道实际的做法呢，美国的海关将是会对美国的公司，也就是美国进口商来收取关税。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关税是美国这个公司在支出的。那么这些进口商呢，还有几种做法可以来因应这些关税。第一个呢是自行吸收关税的损失；第二个呢是本身这个公司要减少营运的成本；第三是要求在中国的供应商降低价钱；第四是向中国以外的供应商购买，也就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许多人把公司带到越南或其他亚洲国家。第五呢则是要提高售价，把这个关税呢转嫁到美国消费者的身上。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中国的电信公司华为也在美国的贸易战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呢，我们知道在加拿大拘禁了这个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让两名的加拿大人康明凯以及斯巴夫也因为不同的罪名遭到中国的拘押。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现在正在加拿大进行访问，那么在这个他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三呢，这个5月29号才刚把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送到这个加拿大国会去做核准。那么在进行双边的会谈之前呢，杜鲁多说他将会跟彭斯谈到遭到中国拘禁的这两名加拿大人。那么在开完会之后呢，两位领导人发布了一个共同声明，表示说美国与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拒绝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以及斯巴夫在中国被错误的拘禁。我们呼吁中国立刻释放两人，中国的举动有损于其国际声望，并且让所有遵守法治的国家都深深关切。那么彭斯呢，在记者会上也呼吁中国政府赶快释放这两名加拿大公民，而杜多则在记者会上表示将跟相同理念的国家站在一起，来确保规定被遵守，而价值观也会被维护。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带回的报道。
好，再来看国会方面，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领导人态度强硬，尽管双方都表态期望未来能够重启对话，但是分歧何时才能化解各界是难以预测。那么美国国会的领袖对美中贸易的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美中贸易谈判自两个多星期破裂之后呢，目前可以说是毫无进展。那么美国之音的英语组特约记者萨斯特伦呢，在不久前是针对美中贸易和关税的分歧专访了参议院这个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那么我们知道呢，爱奥华州是美国的农业大州，格拉斯利参议员呢，他也是在国会当中唯一一位自称还身兼农民身份的这个参议员。因那他这个家族呢是世代的经营农场，可以说是相当的贴近美国农民的生活。因此自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和关税的争端爆发以来，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农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到最大的影响。那么格拉斯利议员也曾经一再的表示，他其实并不乐见以关税的方式来解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我们先来听听格拉斯利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怎么回答。
答案是不，我不喜欢关税，因为我看到自二战以来减少关税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全球50%原本处于贫穷状态，但如今只有8%。现在人们估计，根据不同国家的规定，未来一两年内，什么是中产阶级？全球一半人口都将是中产阶级，这是70年来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格拉斯利议员呢，在我们的访谈当中也特别谈到了，虽然这个美国目前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的分歧呢，已经逐渐的获得了解决，取得协议。不过呢，他也认为与中国的这个在关税上面的问题和贸易的这个争端和分歧呢，可以说是最大也是最严重的。他也谈到说呢，虽然美国农民目前处在一个相当这个艰困的这种环境当中，不过他还是最期望能够看到中国在这个贸易领域当中做出结构性的改革和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议员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分开看，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墨西哥和加拿大， 当然，现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已经取消了。当国会通过时，这对总统来说将是重大胜利，也是他的重大功劳。在与韩国的谈判也很成功，还有日本，他们即将开放进口美国牛肉，我们也将快和日本达成协议，还有阿根廷，我们将出口猪肉到那里。所以特朗普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真正大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很难预测中国要怎么做。他们原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已经达成协议，但两星期前却突然反悔。我们希望让中国重返谈判，回到他们原本的位置，并找到解决方案。但中国如果不想和我们谈，他们可以不跟我们谈。关税仍在进行，农民也因此受到伤害。那些农民知道，中国过去20年、30年都在欺骗，他们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规则。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20年，但他们并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
是，我们也知道，眼看着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呢，是似乎由这个有逐渐发展成为这个长期对峙的这种状态。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也已经宣布了将提供160亿美元的这个补助款来协助美国的农民。那么格拉斯利议员呢，在接受采访时也回答说，这大部分的补助款呢，将会用于为这个美国农民来提供这个现金补助。不过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补助款项呢，将会用于来收购这些农民所生产的这个作物，然后并且呢，在其他地方来进行发放。林森，
易华，那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如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僵局啊持续，美国国会是不是会担心啊，中国找出一个替代的市场来代替美国？
是的，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呢，似乎要演变成为一种长期对峙的状态。因此，您刚刚所提出来的问题呢，也是许多国会议员所担心的问题。那么对此呢，格拉斯利议员则是表示，他认为在短期之内，中国是没有办法找到能够替代美国的这个市场。不过，如果这样的对峙状态和这个分歧呢，在未来的2年、3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话，那么在2、3年之内，中国的确是很有可能能够找到替代美国的这个市场方案。不过呢，这个格拉斯利议员也谈到说，这个未来美中两国的贸易进程将会如何的发展变化和继续的这个进行下去，似乎还非常的难预测。尤其是从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所这个发出的言论来看，他认为目前充满了一切的未知数。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议员的说法。
现在情况难以预测。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正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到中国某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发表了类似1934年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长征的讲话。他使用了相同的字眼，我们将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展开长征。也许他是想吓唬美国，但那种事情不会发生。
我们也从这个媒体的报道当中可以感受得到，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在贸易的问题上呢，态度都相当的强硬。不过格拉斯利议员他表示，特朗普总统知道在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商业物品呢，和到只是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这个1/4，因此相较之下，美国在这个谈判领域当中呢，有相当大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筹码和胜算。因此呢，他是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中两国电视主播在电视上约战落幕，外界对这一场持续了约16分钟的对话反响不一。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播崔西里根与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主播刘鑫，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三晚间就美中经贸、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的问题进行了电视对话。这场此前被很多人称为辩论的一场所谓的美中主播的交锋，实际上是一场大约16分钟，主要由崔西里根提问、刘鑫回答的一次越洋连线采访。有人批评这场对话是缺少交锋的乏味的问答环节，但也有报道称这是一场充满尊重的对话。我的同事黄丽玲采访了这个一些观察人士，那么他们批评说，这两位主播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不是贸易领域的专家，两人令人失望的对话没有任何实质的贡献。但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表示，有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他们对这种允许自由交流不同观点的对话表示欢迎。 并且表示说这类对话或许可以为美中双方重启贸易谈判提供一个范例。对于这两位主播在对话中的表现，一些观察人士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星期四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表示，他认为这场对话让美国媒体和观众见识了所谓的逾越政策逾越策略。我们来听听张寻是怎么说的。
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里根背后有一个高手，就后来他请出来的 Michael Pillsbury， 他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人最擅长用什么呢？他叫 pleasant strategy， 就是叫做我会翻译成快感策略，也就是让你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特别有礼貌、彬彬有礼，各方面都好吃好的、好喝好招待，但是最后呢，什么也不承诺。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今天呢，等于说刘鑫昨天晚上，刘鑫等于用他自己的这个亲自的表演，来让美国观众媒体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快感策略。
嗯，
那么他这种，
我们先让张寻先生说完，赵博士您稍后可以说明好吗？张先生您说。
好的，就是说他这种访谈。无论是辩论也好，什么也好，最重要，这不是选美比赛啊，这也不是大专辩论会，这是一个就真刀真枪的，就中美实质性问题做的实质性访谈。而在实质性问题上，刘鑫不过是在背课本啊，背这个宣传词儿。
那么参与《时事大家谈》栏目的另外一位嘉宾，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认为，刘鑫显得比里根更加的前后一致。我们来听听赵新树教授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里根呢，在这次讨论或者采访之前的那段表现，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非常的情绪化。那么今天呢，这个在跟这个刘鑫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另外他的这个翠西里根的这个另一面就体现出来了啊，显得相当的礼貌啊。这个一开头就讲我也不要这个贸易战啊，这跟以前他的这个这次约所谓约架之前的这个说的话明显是冲突的，但是他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好事情。那么讨论之后呢，后来这次采访的 Michael Pillsbury 的时候，他的另一面又体现出来了。而这个刘鑫呢，就显得，因为也有可能，因为他只是这个事后他没有在一个另一个另一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至少前后这个约所谓约架之前和约架中间这次讨论中间，他表现的是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理智、比较平静、比较说讲事实这个这么一方面这么一种思维。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那么这场对话带来的一个热门标签是刘鑫不到30秒被翠西至少3次插话，这个标签产生了4.7亿次阅读和4.8万个讨论。福克斯新闻那名发言人说，福克斯商业网络的网站提供了这场对话的免费直播，对话的完整版也会在节目播出之后发布。然而许多外国主流媒体的网站在中国都被封锁。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来看另一方面，在2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者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之后，联邦通讯委员会成员这个星期四撰文说，美国的网络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许多设备。这位成员还说，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必须找到这些设备，并为受影响的运营商提供解决的方案。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魏之，请介绍一下这个 FCC 这位成员为什么认为华为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这个通讯网络。
嗯，今天 FCC 的成员杰弗里斯塔克斯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华为的威胁已经存在》，指出美国的许多运营商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设备。文章称，美国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中国的间谍活动。他指出，华为的设备在美国的通信网络中构成威胁，这是事实。正如一个监督机构最近发现，华为的这个设备是包括了很可能会严重威胁美国网络安全的软件漏洞。他说，虽然政府、国会和 FCC 都试图禁止或者限制像华为这样的公司的设备， 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具体的联邦行动都集中在未来如何应对华为，而没有解决一些运营商已经使用这些设备的这个问题。他说，运营商购买华为的设备是因为这些设备与其他的制造商的设备功能相似，但价格只有竞争对手的一半甚至是四分之一。他说呢，网络的安全程度取决于网络中最脆弱的设备，网络中包含不安全的设备不仅会面临外国的监视和黑客攻击的威胁，还会使关键的基础建设金融系统还有这个医疗保健和运输系统暴露出来。主持人，
那么这位通讯委员会的成员啊，他是希望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说呢，首先必须通过识别构成威胁的设备来了解网络的这个暴露的范围， FCC 需要在这方面加强，这将是一项不容易的任务，问题的规模也非常的不明确，但是 FCC 能够而且必须开始调查。除了使用自己的权力之外呢， FCC 还应该与其他的联邦机构合作。其次，一旦发现造成安全威胁的设备，就应该必须这个马上解决，必须尽快帮助在网络中使用不安全设备的运营商进行过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这些运营商和他们的客户的干扰。最后呢，他是提到了在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下，必须向受影响的运营商提供资金的帮助，以抵消购买和安装这个替换设备的成本。许多受影响的运营商呢，都是小运营商，承受不起更换费用，更换成本大约是在$1.5亿到将近$10亿之间。他还强调，保护国家安全应该是靠的团队协作。主持人，
魏哲，刚才我们提到，两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就发布了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的竞争对手拥有或者是掌控的公司来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但是上个星期一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呢，又做出了所谓的叫有限的豁免。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的，那就像刚才斯塔克斯的文章当中提到的，美国许多的小型运营商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设备了。那据我们了解，这些设备大部分是被为偏远乡村提供网络接入和移动通信服务的小型运营商使用，包括了在怀俄明州和俄勒冈州东部的这个运营商。美国的商务部上周是给华为颁发了一张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以维护现有的网络，并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的更新。但是华为仍然不能购买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2018年，华为用于采购零部件的金额约为$700亿，其中约$110亿是用来采购美国的部件。给华为供货的美国企业包括了高通、英特尔和美光科技。而在美国商务部给这个华为颁发临时通用许可后呢，华为的美方供货商是可以向华为提供用于维护现有网络和设备的产品和软件。但这些供货商如果打算与华为开展新的业务，他们仍然需要向美国的商务部申请新的许可，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本周开启亚太之行，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美国官员警告说，在美国决定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时，伊朗正准备发动一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认为俄罗斯不会允许对伊德利卜省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击。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呼吁中国释放那些为争取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并结束对参与六四和其家属的持续骚扰。
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来跟你。
美中两国主播电视约战落幕，外界对这场持续了约16分钟的对话反响不一。
民主女神像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标志性的艺术品之一。六四事件之后，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矗立在世界的多个地方。
在美国就有3座这样的民主女神像，它们都出自同一个美国雕塑家之手。六四30周年之际，托马斯·马什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与六四和民主女神像之间的往事。
1989年5月30日凌晨，由中央美术学院等8所院校20多名学生赶制完成的高达10米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隔街相望。4天后，民主女神像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推倒，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被镇压。这一切让远在旧金山一直关注这场学生运动的美国雕塑家托马斯·马什感到愤怒。
From my position, my perspective as a viewer,
从我的角度，作为一个生活在旧金山的旁观者，感到很紧张和不安。我想着军队逼近，那些和平抗议的学生会怎么样呢？我们后来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些新闻让人看了心碎、愤怒，让支持学生的人们非常愤怒。这种愤怒难以用言语形容。一个政府竟然枪杀手无寸铁的民众，而民众只是想要2项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美国人所珍视的，并且写在权利法案里。
1989年6月4日当天，托马斯·马什参加了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外的抗议游行。
So on June 4th，
6月4日这天白天，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员。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告诉了我这些情况。我就想，我们所有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那里是应该举行集会的地方，在旧金山那里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他们那么做是错的，引起了众怒，我们要抗议。在从领事馆到市场街的游行中，我想到我们可以重建民主女神像。我在电视上看到坦克摧毁塑像的画面时，就有了这个想法。在集会游行期间，我在艺术学校的朋友也一致认为我们可以这么做。
几天后，马什带领他的学生和一些艺术家连夜赶制雕像，雕像在6月17日揭幕。
We built a 1/4 scale。
我们制作了一个民主女神像1/4大小的复制品，用了8天时间。当然，这和北京的学生、北京美术学院学生在4天时间里所做的没法比，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作品在旧金山一个集会上首次展出，地点在旧金山贾斯汀·赫尔曼广场，10,000人参加了那次集会，有10,000人。
这座民主女神像最初由石膏水泥制作，后来浇筑成铜像，于1994年6月4日永久矗立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角广场。在此之后，托马斯·马什还创作了其他几座民主女神像，包括在2007年6月12日落成、矗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
I hope my work in sculpture.Can be meaningful to people.
我希望我的雕塑作品对人们是有意义的，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心系民主，就是希腊语原本的意义，就是所说的民治。我也心系个人的人权，这是美国立国的一部分， 这个理念不是美国特有的，而是人类内心对自由的自然向往。
托马斯·马什现在正在维吉尼亚赶制另一件充满意义的雕塑作品，作品将于六四3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华盛顿展出。VOA 市采访报道。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沙纳汉本周开启了亚太之行，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美国之音随行记者巴布报道说，美中两国的竞争才是沙纳汉最关注的问题。
中东地区威胁日益严峻，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表示，中国仍然是他最关注的问题。
实施美国国防战略是我的首要任务，中国是这个战略中的重点。
沙纳汉的亚太之行停留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他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预计他将在新加坡会见中国国防部长。目前美中深陷贸易战，两国军队也在争夺地区影响力。
中国使用竞对等竞争对手这个词，我认为这个词快要过时了。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拥有和我们一样或者更强大的实力。
中国的军事力量还在扩大。
A big part of what's happened is that China now has a big enough military.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有足够的军事预算，有足够的高科技，特别是在电子、机器人和某些导弹技术领域，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可以非常有竞争力。
在沙纳汉前往亚太之行前，美国决定加强在中东的防御能力，以保护美国军队不受来自伊朗的攻击。奥汉伦表示，此举表明美国关注的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但官员们担心向中东派遣军队将使美国更加深陷中东地区。几个月前，美国才刚从中东撤出了一批部队。美国之音记者巴布雅加达报道。
美国的主要国防和安全官员警告说，在美国决定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时候，伊朗正准备在整个中东地区发动一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
但是美国官员也附和特朗普总统的观点，表示美国不希望与伊朗开战。来看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恩在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在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部队进行辩护时提及伊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访问阿布扎比期间说，伊朗几乎肯定要对阿联酋沿海的地雷袭击负责。伊朗否认与此事有牵连，并指责博尔顿散布战争。美国再次实施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表示，美国不希望与伊朗开战。
In fact, what we seek,
事实上我们寻求的是结束经济制裁，结束最大压力运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希望伊朗政权看到国务卿蓬佩奥列出的这12件事，然后坐到谈判桌前和我们对话，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国家。
此前，日本在特朗普访问东京期间提出充当美国和伊朗的中间人。
日本首相以及日本同伊朗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日本首相已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相信伊朗愿意会谈。如果他们愿意谈，我们也愿意谈，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当被问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建立第三方中间人的可能性时，奥塔格斯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认为俄罗斯不会允许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击。该省上个月以来一直遭受叙利亚政府的攻击。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政治局势闭门会议的美国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说，美国政府的主要担忧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受到暴力影响的平民。
Today, the U.S. delegation, first of all, raised.
美国代表团今天首先对伊德利卜省的可怕形势提出了关切，我们要求尽早实现停火，我们认为这对叙利亚以及地区的和平构成了绝对威胁，需要尽快处理。有350万平民在那里生活，他们的避难所眼下都处于危险之中。
联合国这个星期表示，当地已经有160多名平民在暴力中死亡，27万人无家可归。杰弗里还说，美国没有看到叙利亚采取了包括在伊德利卜省实现停火的任何措施，让美国能够相信叙利亚政府真正了解为帮助终止冲突他们所必须采取的措施。VOA是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和其他的人员正面对从美墨边境涌入的移民问题，其中出现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中美洲土著移民，他们只会说玛雅语。
这个移民与边境官员、医务人员和移民官员沟通造成了障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发自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报道。
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4月份大约有10万移民通过西南边境进入美国，大多数来自中美洲，包括拥有大量土著人口的危地马拉。为移民提供援助和庇护所的团体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与许多土著人的交流存在问题，因为他们只会说玛雅语。
我们在这里接收的80%的人来自危地马拉，而其中大约一半可能来自危地马拉的土著社区，他们的第一语言不是西班牙语，所以当有人来这里他们不说西班牙语，这绝对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与他们交流的语言。
史密斯说，在这个临时避难所，他和其他人帮助移民联系美国的亲戚，并教他们如何使用公共汽车票。但如果移民只说玛雅语，工作会很困难。仅在危地马拉就存在着10几种玛雅方言。
据我们了解，危地马拉有超过17种不同的语言。在洪都拉斯地区，这些人在我们城市中心的本读会修道院，从去年10月开始就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与亚利桑那大学合作，该大学的语言学专家正与这些人合作。我们这里有人能用这些方言交流，虽然可能并不流利，他们能够进行翻译和沟通。
史密斯住在危地马拉的一个土著社区，他熟悉3种方言。这些方言也在美国移民家庭中最常见的25种语言当中，但是没有足够的口译员来处理这些任务。
我很惊讶，有多少家庭来自这些乡村土著社区，他们是如何走过这漫长的路途，而且几乎不会说西班牙语。
移民活动人士说，他们担心缺乏合格的口译员，以及寻求庇护的说玛雅语的移民案件是否真的能被了解和理解。门多萨，美国之音，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报道。
世界各地的清真寺斋月期间都加强了保安措施，在此之前有一些宗教祷告地点是遭到了攻击。
美国之音记者德尔金走访了华盛顿地区的一些清真寺，就这些地方采取的保安措施发回报道。
对全世界几十亿穆斯林来说，斋月是回馈社区、禁食和每日祷告的时间。宗教祷告地点近期遭到攻击以后，斋月期间也需要加强安保。去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座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导致11人被打死。一名澳大利亚男子今年3月在新西兰基督城的2座清真寺开枪打死了51人。穆斯林海达姆哈迪姆说，那一次攻击改变了一切。
新西兰发生那次事件后，我认为美国和全世界的伊斯兰祷告中心和清真寺都更加严肃地看待安全问题。所以现在你如果星期五去祷告，或者去伊斯兰祷告中心做日常的祷告，你都会发现保安的存在。
维吉尼亚州的达尔西基拉清真寺斋月期间每天举行5次祷告，那里也加强了保安。阿訇·艾哈迈德·迪里耶说，这里每一天有将近1000人来祷告。
这个国家的每座清真寺都一样，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必须增加保安人手，我们不担心什么，因为我们有信教的自由。
基督城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维吉尼亚州的这座清真寺开始提供应急枪击反应训练。保安阿卜杜勒卡迪尔·伊斯梅尔说，他努力保护信徒们的安全。
他们都是带着孩子和妻子来这里祷告，都感到很安全，很有信心。
你们遇到过安全威胁吗？
目前还没有。
谁负责清真寺的保安呢？
首先要靠安拉，然后靠达尔西吉拉清真寺的保安小组，还可以靠费尔法克斯郡的警察。
信徒穆罕默德·法利德说，对非穆斯林加强教育也会让清真寺更安全。
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参加，以增加他们对伊斯兰、可兰经等穆斯林信仰的了解。
华盛顿地区斋月活动迄今为止顺利平安。穆斯林领袖们说，他们希望斋月能够重点进行精神反思，而不是关注安全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德尔金，维州福尔斯切奇市报道。
目前美中贸易战正酣，美国是否会把贸易战从关税战、科技战扩展到货币战？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财政部说，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美国设定的操纵货币的标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需要密切的关注。这是财政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半年报告。这份报告对美国的21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的政策进行了审查，发现都没有达到操纵货币的标准。但是引人关注的是，包括中国、日本和德国三大经济体在内的九个国家被列入需要特别密切关注的名单。目前美中贸易战正酣，联想特朗普总统竞选时的口号，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那么美国是否会把贸易战从关税战、科技战扩展到贸易战？我们邀请的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公司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林先生您好。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财政部星期二的报告说是美国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这个操纵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列出了中国、日本和德国这三大经济体，说要密切的关注。你是怎么解读这个说法的？
财政部做出来的这个报告， 必须得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制定这些国家是不是货币操纵国，然后他要是决定这些国家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话，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关税的报复性，实行报复性的关税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可选的余地，在这个报复的措施当中，在过去几个月几年当中，美国政府的他的策略，他对付中国以及这些其他的经济体的一个策略，他用的措施就是尽量扩大美国政府可选的这些报复性的措施，要是用这条法律来惩罚中国的话，报复的余地就会受窄的。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过，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中国是这个货币操纵国。当然他没有这么做，但是目前这个美中贸易战正是处于这个僵局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是不是会利用这一点作为武器来向中国施压？
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这个行为来看，这个政府更可能是用这种可选，而且是这种实行之后可以特朗普政府可以单边的取消的措施来向中国行动，像用这个操纵国的这个制定用这个法案来惩罚中国的话，政府的之后的行为是受到这个美国法律的比较严格的制约，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任期的政府当中眼中用这个措施就是一个不太火的一个选择。他这个政府之前用的这些其他措施都是可以政府手里有这个决定权。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关键领域已经出现了放缓，比如说零售业的这个销售呢是上个月也出现了下滑，商业的投资呢几乎是出现了停滞，那么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是九年来的最低。那么在美国就有经济学家认为说，这是美中贸易战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您的看法？
我觉得一部分是也是这个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的商业部门的情绪的影响，同时呢这也是美国去年和前年这个财政刺激政策慢慢的这个效果慢慢的消化的消失的一个必然的后果，而且这也是这几年以来美联储就是一步一步的增加美国的利率水平的一个很自然的后果，同时呢，美国今年年初以来的一些房地产产业的一些指标显示了。房地产业在今年会是一个恢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经济指标即使显示美国的贸易战的影响，但是美国现在经济前途是放缓，而不是而不是陷入一个新的经济衰退。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前段时间啊，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些人士都说中国人民要 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因为和美国在打这个贸易战。不过在几天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也就是叫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他说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他说中国经济能够经得起这个贸易战的冲击。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增速一定会有会有影响的。我们银行在美国最近增加关税之后的对中国的经济预测已经做出调整了。我们把今年对今年和明年的增长预期从过去的6.2%调低到6.0%而且我们也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也是调整了这个预测。现在我们预期人民币在今年年底和明年的平均水平会是一美元等价于7个以上的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会由于贸易战实现一定的贬值所以这个贸易战不光是对中国的增长有影响，也是对中国的这个金融的价格也会有影响的。
因为明先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注意到这个德意志银行一个证券负责证券的一个首席经济师叫托尔斯滕斯洛克，他最近说世界经济和发展的不平等的继续扩大是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可能会成为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的根源。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说美中贸易战的起因也正是这种不平等或者是说这种民粹主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呢？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住的这个Ohio州的2000年到2010年的制造业的就业水平跌了40%，就是一个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那10年对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如何以什么样的政策来面对全球化的影响，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也是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5月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美国很多地方会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亚太裔美国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星期三，美国邮政总局和一些民选的官员在纽约的华埠为一套新发行的邮票揭幕，纪念美国第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竣工150周年，同时也向10000多名参与这项工程的华裔工人致敬。来看报道。
1, 2, 3
美国邮政总局本星期推出了3张太平洋铁路纪念邮票，图案分别是铁路接轨时的2座车头和象征铁路竣工的金色铁轨钉。来自纽约第六选区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孟昭文说，很多美国人对于华工在太平洋铁路中的贡献缺乏深入了解，希望邮票的发行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不仅要纪念第一条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竣工150周年，同时也要庆祝亚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已经做出和继续做出的各种贡献。
从1865年到1869年，大约有12000名华工参加了太平洋铁路修建。由于施工环境恶劣，大约1/10的华工因此丧生。华工后裔李姆鹏说，自己的曾祖父1860年代初自广东来到美国，参与了铁路铺设的几乎全过程。他对于这段家族历史深感自豪，也对于邮票的发行感到欣慰。
美国人通过很多方式认识到，华裔在建设和团结这个国家方面有很长的历史。
作为移民，我们为此付出了辛苦努力，这些邮票记录了我们的历史地位。
美国铁路总局纽约区官员高永恩说，这条铁路对于美国邮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 was already under contract with
铁路竣工的时候，邮政总局已经和中央太平洋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签订了合同。竣工后的第一个星期，就有30名员工开始在新的邮政列车上工作了。
来自纽约第七选区的民主党籍众议员维勒贵斯说，当下正值美国社会就移民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纪念铁路华工可谓适逢其时。
如果你遵守规则，辛勤劳动，你就会成功。移民受欢迎的时候，美国就会成功。
此次发行仪式在位于曼哈顿的美国华人博物馆举行。仪式结束后，美国邮政总局在博物馆举行了邮票现场发售活动。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今天的美国政治分歧严重，但是尽管人们观念不同，有一个组织致力于通过志愿者活动来构建联系和社区。大周日组织招募人们在周末来进行社区服务项目，美化学校给孩子的体育项目提供指导，或者是将食物分发给需要的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在洛杉矶南部少数族裔聚居的瓦兹区，志愿者们利用周日来美化一座小学。这个社区贫困率比较高，但是当地的居民和孩子还有其他社区的人都前来帮助。
There are challenges, definitely, but the kids are amazing, and the teachers.
当然有挑战，但是这些孩子太棒了，老师们也竭尽所能努力帮助孩子们。
在洛维利亚弗洛尼小学，成年志愿者们言传身教，正在种植花草灌木，修建一个教师休息室，为当地家庭收集食物，
确保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劳动。他们看到我们把校园变得这么美丽，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以后的孩子。
大周日组织每年进行2000多次这样的活动。
我们是一个构建社区的组织，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帮助让人们联合起来。
今天志愿者们在改善这所校园。
我们让学校变得更漂亮，孩子能够好好享受，
与新交到的朋友共同劳动。
这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经历和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生活方式，
找到相同之处。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非常分裂、非常艰难的时光，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暂时关上电视，断开互联网，放下报纸。人们更愿意注重我们的共同之处，我们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
参与进来，让社区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接下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在30年前的6.4事件给中共合法性造成了巨大危机。30年来，中共通过抹杀记忆和发展经济的方式重新稳固其统治，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下滑，社会控制日趋严厉，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引发不满，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等外部因素，中共的合法性再度面临内外挑战。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于中共这30年来的统治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当局的高压强权统治能否真正消除中国的民间声音和公民力量？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不利因素是否可能成为中国下一次巨变的导火索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